王世伦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作曲家，他的交响组曲《云南音诗》第四乐章《火把节》是中国的交响乐团在国内和国际间最经常演奏的曲目之一。但是1960年代，在他创作了《云南音诗》没多久之后，当时在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交响乐团的王世伦，因为响应中共党组织的号召，为乐团领导提意见，批评他们只是善于玩弄空头政治，不管不问不懂艺术，于是被赶了出乐团，赶出了北京，赶到中国西北农村。王世伦只是在被流放14年之后，也就是在1978年才返回北京，到北京歌舞团任职。在千禧年来到之际，在领导创作迎接千禧年来到的交响曲的任务的时候，他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选择以音乐的语言表达他对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反思。他认为共产主义在20世纪给了全世界和中国造成了大灾难，共产主义在20世纪被人类抛弃是该世纪的最重要的事件。他由此写出他的第四交响乐，在交响乐正式演出排练的那一天，指挥请他对乐团讲几句话，他就讲出了他的想法，于是中共当局立即下令音乐会取消，他的第四交响乐在中国大陆被长期禁演。在中共举行为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下定调结论的19届六中全会的前夕，今年84岁的王世伦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了他在过去70年的音乐学习和创作的经历。他对一个世纪的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的睇法和中共截然不同。他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给了中国送来了工业文明，打破了几千年来王朝专制的农业文明，对中国的发展是大好事。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实行文化封闭政策，使到中国社会发展受到损害，他的青年时代是被殉葬了。下面是采访问答记录的第一部分，王世伦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当记者金哲文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作曲家，你屡次因言获罪，其结果包括长达14年的流放，还有作品被长期的禁演。正如你的第四交响乐，假如有人问话，作为一个作曲家，你为什么不借助难以言喻的音乐的掩护表达你的思想情感，为什么非要将敏感问题挑明，从而给了自己的事业频频造成波折呢？假如有人这样问的话，你要怎样去到回答呢？王世伦说，第四交响乐产生的过程是一个故事，很有意思。1999年要迎接千禧年，这个时候很多单位都在准备迎接千禧年，创作大型的作品。北京电视台也就是北京市政府机构，以北京音乐台的名义请了几个作家来到写过去的一个世纪，主要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歌颂。他和另外几个作家都接到了这样的任务，而他接到了任务之后，他想他不能够按照这些人的办法去写，就和音乐家朱建义商量了一下。朱建义也收到了这个任务，他们商量的结果是要询问写无标题作品行不行，这个主意很好的，不要标题。于是他们就和北京市音乐台提出他们可不可以写无标题的作品，结果他们同意了，说是可以写无标题音乐。这样太好了，这样他们就取得了一个很大的创作的自由。但是他们要求必须写上提献给什么，譬如说千禧年献给祖国等等，这个提献就令到他很伤脑筋了。他应该怎样写提献呢？他并不愿意按照官方的意思去写提献，因为他心里面另外有一个提献，也就是他长久以来所想的他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看法。
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主要的是共产主义从兴到亡的是历史，这才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所以我想就是，但是我就把这个想法吧用在我的音乐里面来了。
他认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主要是共产主义兴到亡的历史，这些才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他就将这个想法用到他的音乐里面，所以第一段音乐就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苦难的历程的音乐非常悲哀，他写的苦难的历程有很大的针对性，就是他用地方戏音乐来写中华民族的孕育、中华民族的历程，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第四交响曲写完之后，他感到比较满意，他这个交响曲本身是一个无标题的音乐， 无标题音乐就是并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解说的，而他亦都从来不用文字来解说他的音乐。做了正式演出排练的那一天，乐团叫了他去，乐团七八十人都在那里准备排练了，指挥请他讲几句话，他一下子就讲了这样的几句话，就是他讲二十世纪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有两次人为的世界大战，死人无数，有科技的伟大进步，但是他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讲，最大的事件就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又无情抛弃。这句话一讲完大家都鼓掌，但是这句话就将他的天机泄露了，弊了，有人就汇报了上去，一汇报上去就弊了，音乐会一下子就不给演了。三五日之后，文化局通知他去到文化局去开会，文化局官员就很严肃地拍着张台对他说，王老师，你这个讲话触犯了四个坚持，因此你的音乐会被取缔了。那他问哪一句话触犯了四个坚持呢，他就不重复了，他心想就是他刚才讲的那句话，人家不留文字不留音像，就是这样决定了。那当记者又问话，在中国国内无论是你本人或是你的作品的研究者都不能够公开详细地讨论你的第四交响曲，那目前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这部交响曲的具体内容呢？
所以第一段音乐就写这个苦难的历程，这个苦难的历程的音乐非常悲哀，我写的苦难的历程具有很大的针对性。
那他回答说，他认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主要是共产主义从兴到亡的历史，这些才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他就将这个想法用到他的音乐里面，所以第一段音乐就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苦难的历程的音乐非常悲哀，他写的苦难的历程有很大的一个针对性，就是他用地方戏音乐来写中华民族的孕育、中华民族的历程，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用了秦腔和普剧，他们是起源于黄河中游，是最有代表性的华夏音乐，他将这个音乐做成一个主题，你可以听听这个钢琴的声音。这个主题他是落了很大的功夫的，他是用黄河中游的音乐，用秦腔普剧里面发出来的一个交响性的主题，用这个主题来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的灵魂、苦难的命运，好像囚徒一样。而在他的作品中间几次出现囚徒的主题，第一次出现囚徒的主题是在第三交响曲里面，第三交响曲的囚徒的主题和第四交响曲的不一样，那些是完全用西洋语言写出来的。1999年他开始写第四交响曲，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好像苦难深重的囚徒的命运一样，囚徒跋涉在茫茫的荒原上面，我们看不见囚徒的面孔，他们脚上面带着沉重的脚镣，看不到他们的面，好像灰色的一群动物一样，在茫茫的雪原上面向前移动，去到哪个地方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呢也都不知道。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囚徒的命运，因为他们是被绑住手没有自由的，他就是将这个囚徒的命运、囚犯的命运，就是共产主义统治中国的命运，这些是他的基本的想法，这些不能够讲出来的，他将这个用音乐的语言讲了出来，他看这些是很好的。这个主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是运用了西方的作品的技巧，但是用上秦腔和普剧，用黄河中游的音乐语言，用巴克的技术将它武装了起来，所以西方音乐家听了之后说这些是很独特的。王西伦式的悲剧语言，他们对这个主题有很高的评价，这是第一段。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段有了一个变化，前面这段音乐有将近十分钟那么长，有五个声部的弦乐的副格段形式，表现的是漫漫无边的苦难主题，他特别喜欢这个主题，表现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概括。第二乐段他是找了一个怎样的主题呢，就是暴风雨突然袭来，强烈的暴风雨突然来到，主要是找到这种强烈的残酷的暴风雨的意象，他有一种设想要表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残酷历史，那么要怎样表现呢，于是他就想到了监狱里面的酷刑，最可怕的酷刑是什么呢，他想了很久，就是用烧红的铁在人体上面落那种可怕的吱吱的冒烟的声音，他要找这种表现最大痛苦的音响，怎样去找呢，于是他就找资料，他听过俄罗斯作曲家斯涅特克的第五交响曲，这些是他9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听过的，他 佢亦都揾到咗其他嘅幾個例子，揾嚟揾去揾唔到幾多咁樣嘅音響，於是佢就從各個朋友嗰度借資料嚟到查，一個外國朋友幫助佢揾到咗斯涅特克嘅交響曲嘅總譜，總譜一睇佢就揾到咗音響，於是佢又再將呢個音響改造成為佢自己嘅表現災難嘅音響。咁樣點樣表現音響呢？就係用提琴嘅最高音嘅嗰種音響，用弦樂最高音，用三支短笛、三支降 E 調同降 B 調嘅單簧管，用樂隊最高嘅音一組，下面再用最低嘅音，用長號同大號中間空起嚟嘅，再將打擊樂器加入去，就是用木琴，咁樣一下子就將紅紅嘅鐵落喺人體上面嘅感覺嘅意象表現咗出嚟啦。喺呢個基礎上面，再加上一種嘢，就係驚喜裏面表示災難嘅鑼鼓聲。驚喜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悲劇性嘅打擊樂，嗰、那個就係鑼鼓聲，用鑼鼓點亂除。凡係打敗仗嘅時候，都用呢一個鑼鼓點。呢、這個鑼鼓點好似中國民間表現嘅煎熬，喺苦難之中煎熬嘅形象。呢、這個就係第二部分。第四交響曲嘅第三部分，佢用音樂表現嘅係哭泣，哭泣有各種各樣嘅哭泣。他要表現一種鬼的哭泣，他想了很多辦法試圖找出鬼魂的哭泣。中國的京戲也好，地方戲也好，有很多鬼戲，大家千萬不要看小表現鬼戲的力量。鬼戲表現的是老百姓在陰間的苦難，有冤屈告不贏，變成了鬼魂，直到阎王爺那裡告狀。京戲也好，河北的梆子戲也好，有一個可怕的鬼王，就是鍾馗。鍾馗的化妝極其可怕，鍾馗是同情受苦人的。鬼戏对中国人来讲特别有意义。中国的鬼戏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面的鬼戏不一样，中国鬼戏里面的鬼都是同情受苦人的，好像秦腔里面的《游西湖》《三滴血》，还有很多鬼戏都是这样的。他就研究鬼戏，找出鬼哭的声音，怎样表现鬼哭的声音呢？他去到潘德列夫斯基的波兰先锋派音乐里面找这种语言，用小提琴的震音表现闪溺的灵光，用这个哭泣的背景衬托各式各样的哭泣声，一片一片的哭泣声。这个调子是秦腔里面的，将这个东西用交响乐的方法进行组织，就成了一个历史老人在一片哭泣的背景之下对历史发出叹息之声。那里有哭泣声和叹息声两种声音。那这里还未完的，在叹息声的高音里面，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齐奏的高音里面再加上哭泣声，一个人的哭泣变成一群人的痛哭，这些是第三部分。第四交响曲的第四部分写希望，写什么呢？他亦都不能够在音乐里面给了人虚幻的虚假的许诺，说是有希望有希望，于是他就找了很多怎样表现人类仍然有希望呢。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面行走，突然看到一群小哥穿过马路，他一下子就有了想法。啊，生命，生命是任何暴骨都不能够斩断的。最后一段他是要写生命的火，生命的气息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第四部分就是写的这个东西，同时他也知道一个作曲家不能够在作品里面给人廉价的期望，廉价的许诺，到底有没有希望要人自己去找，自己去奋斗。所以在第四部分里面他就强调了这一点，在强打击音之下，他就将这个主题慢慢表现出来，就是在漫漫征途上面艰难的跋涉是很沉重的。这样他的第四部分也都作成了。记者又问，在中国国内音乐界你是被中国交响乐作家的重要代表之一，在你的第四交响曲之中采用了大量的音列结构拼贴音块技术，而且在配乐音高节奏等方面的安排都是其他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之中很少见的。咁你话呢部分嘅交响曲系献俾中国历史同人类历史过去嘅一个世纪同未来嘅一个世纪噶？你可唔可以讲一讲你采用嘅呢啲音乐创作手法，点解对你意图表现嘅思想情感系有必要噶啦？咁佢回答话：你问得非常之好嘅，佢认为系非常有必要嘅。佢系落咗好多嘅功夫嚟到揾到呢啲嘅表现嘅手法。佢嘅音乐有三个来源，第一个系灵魂，就系佢所想嘅，譬如话。他想在音乐里面表现民族的命运悲剧，他在第四交响曲第一段里面就是用慢板，第一部分他写了一大段，第二部分写的是灾难，他想了很多的办法。第二部分在灾难的这一段，他感到他的命运就好像但丁的神曲， 但丁嘅神曲第二部分就系画咗一对恋人喺空中飞舞，阴风惨惨，阴风飞舞。呢个场面使到佢谂到咗中国嘅命运，自己嘅命运，同国家民族嘅命运就系咁样嘅命运。佢嘅命运就好似一个大嘅黑水河潭，呢个黑水潭深不可测。佢嘅命运就喺呢个黑水潭里边漂浮，忽上忽下，睇唔到天日。他要表現出這個黑水潭，這個就是他在第四交響曲之中的中心部分、災難部分，有鞭打的節奏，還有燒紅的鐵落人的身體，這種災難的意象，他就找遍了各種資料，用這種辦法來到表現民族所遭受的酷刑。他要創造這種的音響，怎樣創造呢？他就借鑑外國20世紀的音快技術。音快技術首先是來自波蘭，波蘭這個民族受盡苦難，波兰先锋派在东欧国家里面这方面的表现特别突出，一个是潘德列夫茨基，一个是卢托斯瓦夫斯基。这两位作曲家是他研究波兰先锋派的时候研究的主要对象。潘德列夫茨基的一部作品是为52件弦乐器而作的广岛受难者的挽歌，他用电子音乐来到表现人类可怕的浩劫，这是他在1978年返回北京的时候才听到的，当时他已经42岁了。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学习现代技术，所以从88年、89年他就开始写第三交响曲，开始写大苦难、大战争爆发、宏大的破坏场面、惨死的人类的命运场面。他要找出表现这种场面的技术，主要来源就是波兰学派。要学波兰学派的技术，首先就要知透它，然后还要再改造它。在波兰学派那里并没有好像它这样的表现哭泣声的，它使用了小提琴的高音、泛音和滑音，它用滑音来到表现盈盈泪光。它将小提琴分成十几个声部，一层一层这样表现，眼泪一滴一滴这样跌下来。譬如说第五交响曲，它用这些声音来到表现梦中的或者现实之中的呻吟，喊都喊不出，但是喊之后的泣，最后泣亦都入不出，只剩下余音。他要表现的是政治迫害是非常可怕的，他逼你认罪，他挨过批斗，很多老干部挨过斗，有些人被活活地斗死了，他看到了那些场面是极其残酷的，被斗的人黑夜在监狱里面感到非常苦恼。这种感觉怎样表现出来呢？他就将这种感觉变成音快，突然有一个旋律第五个音开始变成12个音快。这个音快在演出之中非常受欣赏，他认为是好好的创作，是完全的原创。什么是原创呢？他就是要表现出内心的感觉，譬如说挨斗的时候的感觉好像要发癫了，譬如踎监狱的时候要喊都喊不出来的感觉。他就是这种学习借鉴西方技术的办法，首先就是要将它彻底学会，完全消化，学会之后再将它化成自己的语言，表现自己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西方人所没有的，每一个写音快的人不一定坐过监，不一定在监狱的黑夜里面哭泣。政治迫害是非常可怕的，邵燕祥先生有一本书里面谈到的所谓的灭顶之灾，灭顶之灾是毛泽东讲的话。毛泽东说同敌人斗争要令到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陷入灭顶之灾。他们这些挨斗的人也是一样，打倒打烂那种口号震耳欲聋，这个就是灭顶之灾。他就是要写这个场面面临灭顶之灾的人想捉一根稻草都捉不住，于是就出现了这种音快，表现极度的苦恼，想想他都要流眼泪。这里面就产生了他自己的创造性，他的原创就是这样来的。这种创造性的语言就是他学习西方技术的结果。这样的例子他还有一些，譬如说在第四交响曲最后第三部分表现出哭泣之后需要升华，升华用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来到表现，这种音乐快表现一个人的哭泣突然转变成一群人的痛哭。在他的音乐里面有多次表现这种这样的哭泣嚎啕的乐段，即使在太谷秧歌这种表现民间老百姓欢乐的曲子里面，他也写到了一个藏歌。农村也有苦人的，他在写藏歌的时候用巴松独奏表现哭泣的感觉，这种语言就是用来自地方戏，他将地方戏的散板的语言和外国的十二音的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的一种表现哭泣苦难的语言。他的音乐里面的这种语言很多，但是并没有人敢去研究，他自己也不敢写出他的音乐写的是什么。 他认为作曲家只有这样才算得是创造，但是这样的创造在他们的音乐学院里面见不到，因为人都是远远有逃避的现实，不敢接触这些现实的东西，大家都在讲假话讲空话，从古代就有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一点意思都没有的，这样的教育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只有表现你自己的看法，表现你对历史对民族的看法的作品才有意义。他就是这样做的了，他自己也是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再从地方戏结合起来来到表达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这个办法不能够公开讲的，讲了的话就是自投罗网，目前当局对艺术的搞实太厉害，这样艺术就永远没前途的，那种歌功颂德的红旗颂之类的音乐完全没前途，所以他对中国的整个音乐教育非常之悲观，这样的教育是在这里毁坏学生一代又一代最大恶极，这些就是他的看法。在他个人来讲，他对中共的文化的封闭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意见，他感到他的青春早在受迫害的14年之前就被殉葬了，文革之后的1978年他才能够返回到北京，那个时候他已经42岁了，那时候他才有可能听到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祭的作品，才有可能学习奥地利作曲家芬伯格的十二音体系，和波兰作曲家潘德列茨基讲到死难者的挽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作曲家王西伦的第一部分在华盛顿的报道。